很感谢主啊，这一次我们能够一同来学习在圣经里面一卷很重要的书啊，就是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乃是神启示教会最后的信息。启示录让我们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啊，怎么样成就在神他的儿子身上，而且怎么样借着他来成就。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分成三个段落啊，我想这是圣经里面帮我们已经分好了，那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19节，他特别把启示录分成三个段落啊，一个就是约翰所看见的，然后就讲到现在的事，最后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啊。所以启示录简单的分，它就分成约翰所看见的，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在拔摩海岛上的那个异象，就是关于我们主自己他那个荣耀的异象，这个是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章。然后现在的事，就是当我们的主向他显现对他说话之后特别提到了七个教会就是现在的事。所以第二章第三章就是第二段落，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都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启示录按照他已经给我们分好的，我们大概可以分成这三个段落，第一章是一段，第二、第三章是一段，第四章到末了是一段。当然启示录的分法不止这些我们只是简单的这么介绍一下，以后我们会可以再多提一点那我们知道第一章它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概论，是一个开头语是稍微做了这本书的介绍从第一章的第九节到第一章的末了就主要是讲到我们主的自己，它是整个启示录的中心。然后在它旁边有一个内圈主是中心，内圈的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就是我们的主跟教会，跟他的教会七个教会所代表的。然后在外圈呢，就是我们的主跟万国，所以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提到万国。所以你看启示录第一段第一个部分讲到我们主的自己，它是最中心的，它整个启示录的中心。然后再过来呢，就是一个小的圆周，就是他跟他的教会，基督跟他的身体，在外面呢就是万国。所以启示录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看得见那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特别有四次提到他被圣灵感动。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的话呢，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第十节特别提到约翰被圣灵所感动，然后到了第四章第二节，你看见他又再一次被圣灵感动。然后你继续读下去，你读到第十七章的第三节，他再一次被圣灵感动。然后一直到最后在二十一章那里第十节，你看见又再一次被圣灵感动。所以你看见启示录事实上讲到约翰有四次被圣灵感动，因着这四次的感动呢，他看见了四个大的异象所以整本启示录可以说是这四个异象连在一起给我们看见。那我们知道在原文他说被圣灵感动乃是说到他是在灵里面，换句话说他是在灵里面看见的这些东西那第一个感动，他第一个在灵里面受到感动呢，就是从第一章到第三章这一段呢，是他是在圣所里面看见我们的主做大祭司，主做大祭司。然后他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的末了这一段呢，他在圣灵里面感动，他在灵里面感动呢，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宝座上，换句话他在宝座上看见了这一段的经历。 那第三次感动在启示录十七章，他被带到一个很大的旷野，在这个旷野呢，他看见了那个巴比伦。所以第三次是在旷野看到的，那第四次他还是被带到一个高山，看见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然后他就描述了新耶路撒冷的情形。所以启示录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四次，他所看见在灵里面看见的四段四个意象，一次是在圣所至圣所里面所看见的，我们的主乃是大祭司，他在治理他的教会。然后第二段的我们看见他乃是被提到三层天，在宝座前看见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第三次我们看见他是被带到旷野，看见那个大的异象，那个兽，然后看见这个整个巴比伦所代表。第四次是来到高山，因为在旷野看大的兽巴比伦你才看得清楚，那你要看圣城从 天上降临，圣城是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临，必须要在高山看。所以启示录你就看见它有四次提到在灵里面。所以整个启示录你这样看下来，首先你看见的是这个异象，我们主 荣耀基督的异象。为什么一开始提到异象呢？因为异象非常的重要。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一个有异象的人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约束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异象，你看我们这个人就很放肆。所以一个有异象的人，他是受他的异象所管制的人。所以保罗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看见了异象，这个异象掌控了他的一生。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异象，异象使我们不放肆，异象使我们有目标有方向，而且使我们能够有力量能够朝着这个目标而前进。所以第一章提到一个异象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目标给我们方向，而我们的主就是这个异象。当你在第一章看见了这个异象以后呢，异象总是带进呼召，所以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看见了对教会得胜者的呼召。得胜者能够带进主的再来，所以这个呼召非常的重要。但是没有意向就不会有呼召，所以有了第一章的意向呢，就自然产生了呼召。所以看见这个意向的人呢，就能够按着这个意向受管制受约束，能够活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得胜者。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第四章所看见的那个将来的事。那如果我们看第四章提到将来的事，我只是先大概的讲一下如果你看见第四章的话，你知道约翰是被提到三层天上，看见那个三层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神他有宝座设立在那个地方，周围我们知道有二十四长老有四活物，然后二十四长老跟四活物在那里向神敬拜。这是第四章给我们看见这位创造的宇宙者在三层天上在那里受敬拜。但是到第五章你就看见做宝座的神，他手上拿着一个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呢。换句话说，以前的书卷呢就有点像羊皮卷一样，它是卷起来的，那有七印。七印在原来的意思还不只是盖章而已，它是封条因为以前的人要签契约的时候，他们是签在这个像牛皮纸上面的，然后卷起来，然后加上封条的所以在神的右手当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的字用七印封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关系到神永远的旨意跟他怎么样来成就。但是我们知道当你读第五章的时候，你发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人配展开这书卷，所以约翰就大哭。但是呢 在长老中，二十四位长老中有一位长老就对他说，不要哭，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所以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他可以开书卷展开这七印。所以到了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了，就开始揭开七印，一印一印开，每一次开一个印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再从到第六印到第七印中间又发生一段事情，这段事情呢是记载在第七章。那这里也有记载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就有十四万四千人受印，就是受神的印，另外就有一些人被提到宝座。然后到了第八章就继续揭开这七印。那第七印揭开的时候，你发觉呢从第七印开到结束中间有七个号，所以每一个号呢都发生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见七印的开始，第一号开始吹，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第二号、第三号、第四，一直到第七号吹完了，印也揭开了，那整个书卷就打开了。当它揭开来的时候呢，就来到了十一章的十五节，他那边特别提到，当你整个七印开完了，七号吹完了，结果呢你就看见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永远。所以简单的说，你看见神他在记载要发生的将来的事情，他用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描述给我们听。换句话说，从主升天开始接七印，七印接完了主回来了。所以你看见从主升天到主回来所发生的这两千多年的事情，在神的眼中呢就是七个印而已。所以当我们真正了解这七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从主升天到主回来中间要发生的事情。那当然这些对约翰来讲是将来的事情，对我们来讲呢已经有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而且我们正好是在这个整个时间的末了。所以我们在读这次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看到底我们现在是处在第几印，那在这个印当中呢要发生些什么事情跟我们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这次读启示录就非常的重要。还有就是说，如果从第一章开始一直讲到第十一章，七印开完了，那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在讲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知道，原来他从第一章按着次序一直讲到十一章把他的大纲讲完了。那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就把那个细节给补充，所以我们就知道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其实是补充前面所讲的许多事情，让我们了解得更清楚。那圣经常常是这样的来形容的，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也是如此。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神的修造，那它是大概的记载一下，到了第二章就记载的更详细。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从第一章到十一章它已经把它的重点给我们讲清楚了，十二章到二十二章就把这中间还需要更明白更透彻的再解释给我们听，所以在补充了这后面。那当我们在讲到启示录，特别是讲到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讲到将来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意象，有很多关于预言方面的事情。那讲到预言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读预言要非常小心。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我们读预言的时候应当要怎么样来读。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怎么样来读预言。那这个呢跟我们要读启示录就很有关系了，因为我们如果不读不知道怎么来读预言的话呢，我们常常是带着好奇的心来读， 所以许多人读启示录读到后来呢，他非常注重什么呢？注重提基督。但事实上整个启示录的中心是基督，所以你发觉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读预言呢，你常常把焦点搞错了，而且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这个预言它到底中心在是为了什么。所以我们要开始讲启示录讲预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了，十九节给我们看见了，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一开始的时候，在十九节彼得特别讲到一句话，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什么叫做更确的预言？因为在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特别用自己的经历，当时他跟着主还有另外两个门徒到了变化山上，看见了神的国降临在他们当中。所以彼得提到神的国的时候，特别就举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他就讲到了这一段经历。所以他说呢，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然后后面讲到他当时那些经过有极大的看见那个荣耀，看见那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亲自听见了这个声音。所以当彼得在讲到神的国的时候，一方面他讲到自己亲身的经历，这个经历太宝贵了，太荣耀了，所以他不能不提到。他说这不是乖巧的言语，这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你看我们要多宝贵。但是很奇妙啊，当彼得讲到他这段经历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么看重他的经历。难道这个经历不宝贵啊？当然宝贵。但他讲了一句更宝贵的话，他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换句话说呢，虽然他的经历这么宝贵，但有一件事情比他经历更宝贵，就是神的话，就是预言。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注重我们的经历过于神的话，这也是今天造成了教会很多的恐慌。有很多人都有他自己的经历，他用他的经历来解释神的话。我们不是说有些经历当然是并不是真实的，但就算这个经历是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经历的解释也不一定准确。所以彼得在提到神的国降临，主要回来这件事情，他不但提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但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比他的经历更宝贵，就是先知更确的预言。所以我们读预言，我们知道这个预言非常的宝贵，如同灯照在暗处。我们知道我们主快要回来了，现在是夜已经深了，现在的确是在暗处，整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呢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所以他要我们怎么样，要在预言上留意，一直要等到什么呢？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换句话说，我们读预言要读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主他就是个诚心，主在我们里面发亮。所以读预言不是满足我们头脑的好奇而已，不是为了分析，不是为了知道一些知识而已，读预言要读到一个地步呢，主在我们里面出现，我们遇见了主，主掌握了我们，主成了我们的意象，那才是好的。 所以这时候彼得告诉我们读预言我们一定要注意。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第一要紧的，该知道这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所以讲到预言，你不能够凭自己的意思来解释。所以很多人读启示录或者读神的话，我们是用自己的意思来启示来解释，就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但是彼得在写这里的时候啊，他说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啊，在原文的意思，这个私意啊，还不是指的人的私意，它是指着这个神的话来讲。意思就是说呢，你要解释圣经的预言的时候，你不能够断章取义。换句话说，你不能拿这一段的圣经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这个就叫这里的随私意解说。你必须有圣经其他的地方来一同来印证。所以今天我们要读启示录，启示录真的要读得好，你必须要把前面65卷也读得好才行，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就断章取义，我们就拿这一段的圣经来解释。我们知道圣经66卷书是同一个，背后是同一个作者，从外面来看有40几个作者，但真正的作者还是圣灵。所以圣灵所写的，它是有一连贯的思想，所以它必须要跟其他的圣经合起来看。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我们读预言的时候，一方面你要读到主在我们里面出现，我们深深的被他吸引，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答应他的呼召，成为一个圣者，预备他的再来。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读预言的时候，不但不能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你还不能够断章取义，需要有圣经其他的地方来辅助我们。那还有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启示录的19章，启示录的19章第10节，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十节后面这一段，启示录19章第10节后面这一段，他说到，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灵异在原文就是灵，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读预言不是读外面的一些事情，你必须要摸到预言背后那个最中心的思想，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啊，如果没有抓住这个点，就会造成很多的困扰。因为我们知道启示录啊，历代有很多的人在读，有很多都是很爱读、很会读圣经的人，但是他们所读的呢，彼此也不相合。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当然有些人读圣经他们是随便读啊，我们不提这些。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些都是爱主啊，被主所得着，被主所使用，而且都是很会读经的人，但是在他们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仍然不合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呢？当然有些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人本身的问题还不够啊，但很多时候他们两方面可能都对，但是都不完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面而已。神的话是活的，所以就好像我们只看到这一面，人家看到另外一面。你不能说别人说的就错，只是他所看到的是你没有看到的。如果我们都看到的这么完全的话呢，那当然是最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很多人读启示录的时候，发觉他们都是很会读经的人，他们所读的可能都没有错，但是都不能够完全一样。但是当你摆在一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了，看到了更多的亮光。所以很多时候人就像瞎子摸象一样，你摸到的那一部分都很真实，你不能说他摸不对，很真实，但都不完全。所以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不同的解释，你不要赶快，你不需要马上下你的结论。所以一方面我们按照主所领受的给我们 我们来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当别人有跟我们不同的亮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摆在祷告的里面，也许主有一天会启示我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十年前所认识的跟今天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看得更清楚了，我们生命更成熟了，所以呢，我们总是一方面我们按着主给我们的量给我们的，我们来接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总是对那些可能有不同看法的呢，我们持着一种保留一种谦卑的态度，存在心里面。有一天神会有给我们更多的启示，这样子我们就不至于像很多人读启示录，因为读的不同，所以彼此圣经到后来就怎么样，就甚至批评起来了，那就忘记了什么呢？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什么时候为这些在争执的时候呢，已经失去了那个见证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这几个点。那我想我今天要先从第四章开始讲第一章到第三章非常的重要那我以后会开始会讲那我先要从第四章讲是有原因的因为跟我讲了一段以后，我会回过头来再来看第一章到第三章。那第四章我们看见一开始约翰他是被灵感动，他是在他的灵里面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天开了。那这个天在原文是单数的天，我们到圣经里面常常把天分成单数跟复数我们中文不一定看得清楚，但是在原文在英文都看得出来譬如说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个天是复数的，但在这里这个天呢是单数。那我们知道这个天呢是指的三层天，因为那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我们知道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所以在圣经里面这里把这个天分成三层天那第一层天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气天，大气层这个天，然后就是外太空，那在整个外太空之外那就是三层天。当然这是我们来用来形容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灵它不受时空的限制那我们这样形容最主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因为我自己也是学物理的，我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因为现在整个外太空来讲你不知道有多大，人所能够用科学来讲的能知道的最少几千万光年这么大，那光是一个光年就很大了，它是光走一年的距离。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坐飞机坐747、767我们去不管是去台湾去香港去中国大陆坐这样的飞机你如果坐100万年你才走了一光年，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你坐100万年的飞机才走了一光年，那现在这个宇宙我们所知道的已经有几千万光年，而且这个宇宙还在膨胀。这么大的宇宙只不过是在我们神的手中而已。所以现在约翰被提到了，但是在灵里面被提到他的是看见，被提到了天上三层殿，天上有门开了，然后有听到声音，所以要把以后必成的事要指示他，所以他就看见有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会提到三层天，你在三层天上所看到的那个中心就是宝座。所以如果我们看见了宝座，我们的一生都要受这个宝座的支配，受神权柄的支配。如果我们没有被提到三层天，我们没有看见宝座，你看我们这个人，我们的说话形式就不受约束。但如果我们被提到三层天，我们真的看到了宝座，这宝座主宰我们，你看我们的生活行动都受到约束。所以只有一个被提的灵才能够有 三层天的职能。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被提的灵，我们才能够看见宝座。那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被地上各样的事物所为这些事物所挂虑、所占据，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被提的灵。但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最少在灵里面放下这一切，我们就很容易因着主的吸引，我们有个被提的灵，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宝座，而一生受这个宝座的管制。所以他就看见有一个，不但看见宝座，就看见有一个坐在宝座上，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很奇妙，他所看见的一个做宝座的，他怎么来形容呢？他说像宝石。我们知道宝石可能非常的贵重，非常的稳固，因为宝石很坚固。所以他看见这个宝座，看见坐宝座上的，给他的印象是什么呢？主的那个尊贵，神的那个荣耀，像碧玉，像红宝石。一方面讲到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如果真的遇见神呢，你不能不遇见他的公义，遇见他的圣洁，你不能不看见他的荣耀，看见他的尊贵。然后在这里红围着宝座，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红都是像半圆一样。当挪亚洪水之后，神与他立约，不再用洪水灭地。所以现在呢，这个宝座呢周围有红，换句话说，这说到了神的信实。神不仅这么尊贵荣耀，神不仅这么公义圣洁，神是蛮有怜悯、蛮有信实的神，好像绿宝石，就说到他的慈爱、他的怜悯能够遍及全地。所以这是神给他的印象，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但你遇见神，你就碰到了他的荣耀，碰见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他的怜悯。然后在这周围呢，有24个座位，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24个长老，他们乃是做祭司的，这里乃是穿着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他们是做王。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神乃是交给天使来管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呢是给我们来管辖，但是呢，这个世界呢乃是给天使来管辖。24长老在神所造的天使里面最早的、资历最深的、生命最长的，他们乃是在这里做祭司，一方面来侍奉神，一方面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整个的宇宙。然后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神的审判开始了，神的审判开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今天神的宝座呢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但是很快我们要看见这个宝座要成为审判的宝座。所以要趁着今天还有时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放心。所以我们看见在宝座的周围就是24个长老，他们做祭司，做君王，按照神的旨意来管理。他们是生命最年长的，所以他们有权柄。所以你看见什么样的人属灵的生命最成熟呢？就是离宝座越近，越亲近主的人生命越长进，越亲近主越有生命的人就越有权柄，越能够服侍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这些长老、祭司、君王。然后有七盏火灯像火把一样，是为了照明的，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那你如果读到第5章，你看见 羔羊的七角七眼也是七轮，所以他是讲到啊圣灵他全备的功能，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灵，那为什么提到七灵呢？他是讲到圣灵他全备的功用啊，所以火把这里的火灯就讲到圣灵这启示光照这一面，等到我们再读到他的七角七眼的，讲到他的智慧，讲到他的能力，所以在这里特别在宝座前有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啊，宝座前有个玻璃海，如同火晶啊，如同水晶啊，所以完全是透明的。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十五章，又看见启示，又看见这个水玻璃海，但是有火掺杂。所以有的人说，到了新天新地已经没有星海了，没有海了，但是呢有火。所以有的人讲说，这个玻璃海后来是掺着火，后来就变成了火湖，为了审判用的。那这当然这是给我们做参考就好。然后在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我们知道这四个活物就是狮子、牛犊、人跟飞鹰。我们知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创造、神的改造啊，后来其实有六大类，除了这四类之外，是因为狮子是代表万兽之王、野兽的代表啊，牛呢是家畜的代表，最大的啊，那人是单独的啊，那飞鹰是飞鸟的代表，那另外还有两种没有在这个代表里面，一个是鱼类，鱼还没经过审判啊，因为刚第一次的审判是水，鱼没有受过审判，所以没有代表。那另外一个是昆虫，那昆虫的代表是蛇，蛇是啊预表仇敌的点，是吧？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四个活物啊，四个脸面啊。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那个四个福音就讲到他这个四个脸面，他做君王，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心目中的人，他是神的仆人啊。那这个四活物啊，我们没有时间讲细细的讲，但你发觉他从创世纪开始，人一堕落以后，四活物就出现了，基路伯。然后一直讲，中间也发生了好几个提到基路伯的事情。但他在建会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基路伯在那个绣在上面。然后你看以西结的意象有基路伯，一直到启示录都讲了基路伯。所以基路伯到底是什么呢？基路伯就是在神对受造之物，神那个永远的旨意。换句话说，人虽然失败了，但神的旨意不失败，所以你看当人失败的时候呢，基路伯出现。所以基路伯所代表的这四个活物所代表的是神的永远的旨意，它是坚固不会改变。所以你读以西结的时候也看见那个四活物，然后四活物的上面呢是穹苍，穹苍上面有宝座，宝座上面有一个人子。所以这些活物就似乎就特别代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人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然后这四个活物我们就看见啊，还有六个翅膀啊。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它有六个翅膀。所以这个四活物一方面像基督伯，一方面像撒拉佛，那它所代表的，当然这些都是代表性。讲到神他那个永远的心意啊，满遍体内外满了眼睛，说明了他们的智慧啊，因为他们是这么接近宝座，所以他们有智慧怎么样呢？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能够按着神的心意能够执行神的命令，所以他们在那里昼夜不住的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你看这里讲到三一神，父子圣灵，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权柄。然后我们就看见四活物就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做宝座的，然后二十四个长老呢就把冠冕放下来啊，放在宝座前，然后他们称赞神说的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所以你看见四活物是讲到啊荣耀尊贵感谢，二十四章讲了荣耀尊贵权柄，因为四活物是代表所有受造之物的代表，所以他们能够经历神的救赎，所以他们有感谢。神没有救拔天使，所以二十四长老不认识救恩的， 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经文，所以他们认识权柄，所以他们是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你造了创造了万物也是因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所以以弗所书提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提到，神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喜悦创造了万物。好，然后到了第五章，我们就看见这个书卷展开了。那当约翰在那里大哭的时候，长老中有一个叫他不要哭，看来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已经得胜，人已展开了书卷，揭开了其意，所以叫他特别看这个犹大支派的狮子。但是呢，当约翰看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羔羊。所以我们的主他已经得胜，但在主的身上，在这一段时间给我们看见主的身上有两个特点使他能够得胜，或者说他得胜彰显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狮子，一个是羔羊。从人来看，狮子跟羔羊你不能摆在一起的，狮子要把羔羊给吞吃了，但在主的性格里面，你看见他不但有狮子的性格，还有羔羊的性格。狮子就说到了他向着神的旨意勇往直前，绝不退缩，所以他常常讲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所以你看见他有狮子的性格，所以他能得胜。但另外一方你看见呢，你看见他的羔羊的性格，所以他能够在克西玛利园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得胜者，在我们身上也需要有这两种性格，向着神的旨意，向着神的旨意总是是的，向着仇敌总是说 no。 但另外一方面你看是羔羊的性格，顺服以至于死，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因着他的得胜，才有第一章他荣耀基督的必像献给约翰看，然后才有第二章第三章呼召教会的得胜者。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得胜者，如果不是因为主已经得胜。所以在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一个得胜的，但是呢当我们读到后面，读到十四章的时候，羔羊与144,000人一同站在天上的席安上。第五章只有一个羔羊在宝座，十四章他与144,000人在席安上。因着他的得胜，所以我们就有潜力在他的得胜里面做得胜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先从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讲起来，我们先要看见他的得胜。然后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所以你看见七灵讲的圣灵的全备的工作，蛮有能力，因为圣灵是能力的灵，蛮有智慧的灵，但是呢却是在羔羊的七角七点上。所以圣灵使徒行传告诉圣灵乃是赐给他顺服之人的灵，所以因着羔羊的顺服，所以他现在经过死复活升天得权柄得荣耀，然后呢七灵就差遣往普天下去。 那这一段圣经如果我们要更了解的话呢，它是跟使徒行传第二章连在一起的。你记得主耶稣啊，他复活以后啊，有40天之久跟门徒在一起，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事。结果后来呢，他叫他们要怎么样，要等候，在那祷告，对不对？他们在那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所以等到五旬节到了，天上有大响声，圣灵浇灌下来。所以你看见主升天，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个时候正好是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下来教会诞生。所以第五章的七灵是跟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的降临是极大的关系。所以后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给我们解释了，我们看一下好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这就是第五章讲的，起初第五章讲的，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看他得到了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七灵王普天下去，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第五章就，所以起初第五章就给我们看见羔羊的得胜，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然后他就拿着数据，然后我们就看见接下来第五章讲了三层的战略，最锐谦的啊，你就看见有四活24长的人战略，然后千万的天使用七重的战略，因为被杀的羔羊是配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重赞。然后第三层，天上地上地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直到永远。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的时间里面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他能够把他自己的话更多的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真的读神的话的时候呢，一直到晨星在我们里面发亮，我们遇见了主，看见了他的异象，蒙他的呼召，答应他的祈祷。像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低头做个简单的祷告。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末后的时代，你再一次把你最后向教会的这个信息再让我们重新来温习，而且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世界。主，我们感谢你，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得着，也能够更多的得着你，受你的吸引，快跑来跟随你，预备好自己，就等候你再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